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大家平安，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我们云端相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伟川牧师。啊，我们现在呢，请我们的孙波涛牧师为我们做一个开场的祷告。
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感谢你在你的里面每天都有你的恩典。今天我们特别为小人物大故事这个故事的播出也献上感恩。主要透过这个故事的播出，使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的众听姐妹能听到很多的美好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主啊，见证着你的恩典、你的眷顾、你的保守。主啊，求主你恩待我们，我们也特别为在这背后付出的很多的同工也献上感恩。主啊，弟兄姐妹们的付出，主啊，而是要借着见证来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主要我为今天晚上有好中弟兄在我们当中分享着他的故事，他儿子一生当中从出生到现在，真是经历到你奇妙的作为，见证你奇妙的恩典。主啊，我们将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进这个节目，我们特别献上仰望你。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一同的聆听的时候，主啊，真是满有从你来的经历到圣灵做那奇妙的工作，主啊，也是见证你的恩典、你的荣耀。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是恭敬的仰望和交托，主啊，透过这个节目也鼓励众弟兄姐妹，主啊，愿你的爱也激励我们，让我们体会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你的眷顾和保守，满有从你那来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主啊，不但聆听着，从述说着从你来的故事。我们将以下的祷告、仰望和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谢谢牧师的祷告。那我们今天是第252期访谈的人物是郝中弟兄，他的题目是“天赐恩典，一生何求”。天赐呢，是上帝特别给郝中弟兄的儿子的名字。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他的故事里面看见神特别的一个作为哈。先跟大家介绍郝中弟兄。那郝中弟兄呢？他是北京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然后在2011年呢，他是移民到温哥华的。那2012年呢，他就受洗重生得救。现在呢，我们在一个城市，在温哥华。那他呢，从事呢是运动创伤理疗和康复工作。然后呢，经营呢台球的一个学校。那当信主之后呢，神就赐给他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礼物啊，是今天要分享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见证呢？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礼物呢？就是一个濒临死亡、不可能存活的一个早产儿啊，出生的时候才有一个巴掌这么大的这么一个小小的生命哈啊，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今天他竟然已经12岁了，他健康的成长，所以在绝望当中呢，郝中弟兄呢有一句神给他的特别的话，就是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当他绝望的时候，要失去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一句神的话就特别的让他走到如今。那今天的这个天赐呢，已经是12岁了。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在他的这个见证里面非常的感动，所以他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地方来见证这样的上帝给他的一个天赐，这样的一个小生命一直走到今天，经历了这个绝望的时候呢，他感受到神特别给他的一个使命，就是来帮助那些在痛苦绝望当中的人，怎么样来仰望神啊？这个照片呢，大家就可以看到郝中跟他的宝贝儿子。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我们今天来聆听郝中弟兄的见证哈，郝中弟兄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弟兄
哈，
姐
郝
妹
中弟兄
好，弟兄姐妹好啊！
今天就特别的感恩，我们可以来见证神。郝中弟兄，你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信主的这个过程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全家是2011年从北京，移民到加拿大啊，来到温哥华。我个人，父母两个家族都没有信主的。一个基督徒都没有，甚至信佛的也没有，所以对我来说，宗教是一个很神秘啊，就是完全没有触碰的一个领域啊，甚至在北京，在大学他们圣诞去教堂我都没去过，所以就是一张白纸，我爸爸从小就说就是存在才是真实的。所以也是由于原生家庭啊，我们生长环境，尤其，在北京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下，所以对这个，宗教，那对神，就没有任何的认知，但是很奇妙，我们来温哥华的一个月，我一个邻居啊，说是邻居，实际上，也得走个10分钟，这么一个姐妹。来我们家探访，啊，是朋友介绍来的。起初呢，我觉得这个姐妹人非常好，很热心啊，很关心我们。对一个初来的一个移民，我记得她第三次来我家的时候呢，就那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啊，她在离开的时候就盛情邀约我们去教会礼拜。那其实呢，对我一个刚刚来到北美的一个移民来说，刚才我介绍了我这个家庭背景，所以是非常的谨慎啊。那天就是委婉的，其实委婉拒绝了这个姐妹，但是这个姐妹就特别执着，第二天就开着车到我们家门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挺不好意思，但是心里啊也是觉得有点儿，我觉得这姐妹有点儿。太扑朔，太过分了，因为我没有答应你去呀，但是我出于礼貌，我就随着他去了这个教会。我记得那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进教会，我还记得这个场景，就是在教会门口啊，弟兄拿着单张，然后就交在我手里，我特别的就记得我那天一个人，连一个人说话都没有。我自己就找一个边角，那个教会很大，大概有1000人。我谁也没有说话，我就怕他们来影响我。但是特别的奇妙，当教会开始的时候，有赞美这个时间唱敬拜的歌曲，我随着会众就站起来。我那天就感觉特别的。一种暖流，一种暖流就进到我的这个身体里，非常的温暖，非常的释放。我不知道，我说不清楚为什么，但是当我站在那儿的时候，我提醒我自己，我说你一个陌生人来到这个教会，你千万你不要出丑，那种特别的温暖，我今天还依稀记得。所以没有一个参加的会议或者是任何的场合让我有这种感动。
牧者的讲道，我也完全听懂。所以在回去路上，我就给我自己找个台阶儿，我就跟这个姐妹说：“啊，我说挺好啊，是不错啊，你看这么多华人，我们出来也想认识一些国内的朋友啊，华人朋友。我说挺好的，下周我还来。实际上我自己在给我自己下了一个台阶儿，因为我开始形式拒绝，这个姐妹也能看出来，所以之后的每一个周末，我都开始，去教会敬拜，然后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小组，就是离我家比较近的小组，每周三晚上我参加小组的查经，所以这样一周一周，我就在这个开始进入到神的这个圣经中给我的话语中，在一年以后。有一天晚上，我特别的感动。我记得是9:45啊，我突然想到，明天周日是一个月的受洗日，想到了牧师曾经总对我说的一句话，他说的是：“上帝是祝福，没有成本，你为什么不领受呢？是白白给你的。”哎，很奇妙，这句话就进入了脑海。我快10点了，我打通了牧师的电话。我说：“牧师，我说我有感动，如果可以还来得及，明天我还能不能受洗？我愿意。”结果牧师特别高兴啊，他说：“不晚不晚，你来吧。”啊，结果第二天我就是12年的5月27号啊，是我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在我一生中。重生得救，我记得那天，我是这个浸水礼嘛，教会有一个水池，在400多人的见证下，也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救主，从那天开始，我就有感动去主动的读圣经，去参加聚会。教会的敬拜，其实呢，在受洗以后，我一个特别的一个感动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经历是比较特殊，在国内，我们其实那个时候都在世界里拼搏啊，每个人都是这样。我特别想要一个儿子，但是。由于身体的这种劳碌奔波，而且后来我们移民到加拿大，两地的这种飞人，然后这种时差，身体总不是非常的好啊，就是很疲惫。在国内，我们经历了4次流产，就是对我和天赐妈妈都打击非常大。第一次其实已经孩子4个月，都很健康，就因为医生认为但是他妈妈跑步感冒，然后输液就是不能要了之后3个孩子都是2个月就停育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当我受洗以后，教会的牧者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为我们求一个孩子。
每一个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最感恩的就是给我们传福音的那个人。我相信这个坚持要接你去教会的姐妹是神特别的一个安排。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刚刚信主的时候，心里面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来经历神。神又真又活，可是对我们刚刚信主，从一个无神论的背景下成长的。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我自己也是。那我们就是特别的期待着，想经历神。所以呢，现在我就想，郝中弟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去的故事，就是神给你的这个儿子他的出生的一个具体的状况哈，你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好的，好的，在受洗以后，然后有一天，这故事从他妈妈开始的。 天使他妈妈呢，然后就有一天是去一个姐妹家祷告了一天啊，为很多事情啊，为国内的事情，为我们移民的事情，很多事情，结果他回家，他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啊，让我很惊讶。他说我刚从这姐妹家出来，我进入这个我的自己的车，我发动以后，我刚刚发动，他说一个非常幽默的，一个非常安静的声音就跟我说：“我给你个儿子。”这是他一进门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我就觉得怎么可能呢？我们是个刚刚受洗的一个新基督徒，啊，我们不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长者、牧者，怎么能跟这么一个新人说话？我不相信。结果半个月以后，我们国内的需要有一些事情公司去处理，那他必须要回去。他刚到北京那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测试了，怀上了。我就真是那天的感受，我就太可笑了。我说你是不是时差没倒过来？我说你太想要孩子了，我理解他，我也非常想要，但是他这么跟我说，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时间不对，身体不对，而且以前那4次非常惨痛的经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如果是真的想要，我也想要，你就从国内回温哥华，我们好好的养半年身体，我们最后再试一下。因为国内的医生当时已经明确告诉我们，你们生不了了，年岁太大。因为那年他也42，啊，我也40多岁。然后第二天，同样时间基本上，他又打给我，他说我去北京妇产医院，我验血怀上了。这个时候其实我没有丝毫的高兴，我反而我就埋怨他，我说，你想想，医院很多还有误诊的，这个验血单也有可能是错的，所以我们俩就有点争吵起来。后来圣灵感动我，我就打过去，我说既然你认为怀上了，那你就去酒店，啊，你就尽量的少去公司。非常奇妙啊，他们有的姐妹告诉我，应该是半个月以后才有妊娠反应，她没有几天，两三天以后就开始妊娠反应。一直非常强烈。3个半月以后，我在机场接他回来。我在机场看到他的肚子已经微微的，就是那个鼓起。我记得从机场接到家，我一句话没说。我心里在想，我说，上帝啊，难道你真是这么奇妙吗？你真是垂听祷告的神吗？所以这一幕给了我一个极大的一个提示，就是上帝他真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神。那么
是
过几
半
天，
信半疑，这个时候你可能是半信半疑哈，
是的，所以过几天教会就让我去多伦多有一叫 Sunny Water 叫颂泉的敬拜赞美一个医治中心，让我去学习。当时呢，因为他妈妈的这个状态非常好，我觉得就有一个月嘛，啊，他妈妈也鼓励我去啊敬拜神，因为这个孩子来自于神，我们要赞美神。在去了那个 Sunny Water 的大概第5天的时间，结果有一天接到他的电话，他说：“哎呀，这次又可能流产了。你走了以后，第三天他就下坠流血，紧急送到白石的社区医院。我第一时间改了机票。但是教会的牧者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我自己祷告，我觉得我不能回去。他说：“你回去也没用，你好好的敬拜神，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是24小时的封闭敬拜，所以神每天给了我极大的力量和信心。所以我在那儿没有回来去为他母子祷告。过了2周，也就是大概21周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消息啊，打电话告诉我，他说羊水这宫口已经破了5指，因为10指就生了，然后所有的羊水是就流干了，她等于没怀孕，那个肚子平了，所以这个时候孩子在里面是有的时候没有胎动，因为他没有空间了，就好像人没有氧气一样，所以医生 也通知我说你要有准备啊，说这孩子太小了，21周都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然后我强烈的要求要他们剖腹产，但是他们说北美记录是23周0.3天，他说他太早了，我们做不了这个手术。所以一起大家的祷告拖住了他们这个父呃呃这个母子，在22周的4、5天的时候。结果呢？医院说我们愿意给他接生，但是我们社区院没有恒温箱。这时候联系温哥华妇幼医院，所有医院都没有。最后联系的一家是在温哥华岛的维多利亚省府医院。当时我们为他们在过程中平安的到达那个医院祷告，因为他的腿不能分开，他躺了一星期就不敢分开，因为分开了这孩子就掉下来了。结果1个小时，我在多伦多就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我已经到了。我说你到码头了吗？他说没有，我已经到了岛上的省府医院。我说你怎么去的？他说省卫生局派了一个专机，直升飞机把我们空运到那个岛上的医院。哎，我就是当时我特别的感动，同时我也想，我说真的是神啊，你真是掌管一切。啊！如果你赐福我的这个孩子，我相信他一定平安。结果到了以后，这个情况是越来越糟，肚子里就完全没有胎动了，也就是死婴状态。这时候医院打给我电话，告诉我你要有个准备。我们非常抱歉，他出了有可能是死婴。就那天我接到电话以后，我的那种浑身就真是在一个绝望的状态下，我分明记得那天晚上，我就趴在地上，我起不来。他们扶着我，因为我们那个有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扶着我到教室，一起为我祷告。在祷告中，非常的神奇，我看到了一个天上的异象，一个白袍子的人在空中手捧着一个非常小的小孩，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手掌大的孩子。我灵里知道那是主耶稣，同时我也知道那个孩子是天赐，因为我们事先跟他妈妈已经想好了名字，如果真的是男孩，就叫天赐。结果这个孩子就是医院说的一动不动，处于死亡状态。我随后看的主耶稣就是向他吹了一口气，因为这口气。我相信每位基督徒都知道，因为第一个活人就是一把泥土吹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我深信这个气代表了生命，代表了复活。吹完气以后，天赐就浑身就动了，充满了能力。当我安静下来以后，我上到这个一楼，我打电话给他妈妈，我说我特别的感动，我说现在你把手机打开。这个 speaker 打开，贴在肚子上，我又特别的感动，为天赐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就挂上电话，因为非常疲惫。3个小时以后，我记得5月的时候，我接到他的一个来电，他说：“老公，你知道吗？有一个神迹。”我说：“你不要跟我说什么神迹，我儿子还有没有心跳？”他说：“你祷告完了，这个孩子非常奇妙，又动起来。”医院照了 B 超，他活着，
感谢
所以没
主。
有几个小时就进入了最后的剖腹产的时候。医院要十字剖，那么这个也是非常危险，大人孩子都可能就在一个极度的危险中。但是很奇妙的是，在最后做这个 B 超的时候，这个有一个西人的一个医生在那儿喊：“Oh, amazing, amazing！” 后来我们第二天去探访。我知道这个过程，他说：“你看这个孕妇，这个孩子宫口开了，也没有冲下来，是因为这个孕妇长了一个1.4公分的子宫肌瘤，而且她有很多肌瘤。我们很惊讶她为什么能怀上，因为底下就是那宫口，像洪水冲下来以后，有一个人去扒着那棵树，没有给冲下来。他们在那儿都非常的奇妙。”也很震惊，所以我相信真的是超自然的一个保守， 这就是天赐这个出生的一个过程。出生以后呢，告诉我那个医生是一个基督徒，是个台湾的一个年轻的医生啊，还会说中文。他说好弟兄，我告诉你，感谢主出生了，他顺产，应该是最早的顺产儿，世界上。他说他出生的时候5个月23周，体重9两450公克，0.99磅。因为
嗯，
他
就
非
是一
常
个
小，
巴掌这么大，就是这
巴
样
掌这么
子。
大，说他感谢主，他是活的，是正常的啊！我就跪下来流着眼泪，我感谢主，主啊！我说你真的是信实的，你真是要祝福我一个天赐的一个礼物。20分钟后，我还在喜悦中的时候，我又接了一个电话，这个医生说 I'm so sorry，非常抱歉，你赶紧找附近的华人教会的牧师。为你的儿子做点水礼吧！我听这话，我一下明白了，因为点水礼是，就是他已经可能生命垂危，受洗以后他可以进入天堂，这是我们通常的这个。但是神给我那个看到在天上吹气的那个意象，那个画面，极大的激励了我。我跟医生说，我说上帝已经救活了这个孩子。他们要安乐死，要拔管子，我恳求他们，我说，请你们不要拔管子。我感谢主，后来知道那个医院里有基督徒的医生，也有基督徒的护士。我相信真的是他们也在保守这个孩子，所以他们就没有去做这个消极的决定。8天以后，他们无能为力，靠机器维持，就像这个照片一样，左边的，温哥华妇幼医院。又派了一个直升飞机在岛上接他们母子来到了温哥华妇幼医院，因为刚刚腾出一个早产病房。那么温哥华妇幼医院是加拿大最好的妇产医院，医生会诊结果跟维多利亚的医生一样，告诉我最好的结果就是安乐死，因为这个孩子他的肠子，医生说，2个星期以内没长上，就是他不是正常的，他根本就还属于那种就是没有功能，就是没有任何功能，循环也不好。说他肯定活不了，医生告诉我，他活着，他就是一个重度残疾。他20岁，他是拄拐的，然后他的喉这个脖子上会拉一个口，自己插那个管子喝粥或喝汤，他吃不了肉。他一生残疾，20岁不会叫爸爸。那个医生告诉我说，你愿意要这样一个残疾的孩子？我跟医生说，我是基督徒，我知道上帝已经救活了他，请你们不要拔管子。其实我说这话，如果一个正常医生，他认为我可能是一个父亲爱子心切，是一种情绪过度的表现。但我知道我非常清楚，我非常清醒，我非常理智，因为我知道上帝已经在天上救活了他，他一定完全的康复。其实我是带着信心每天为他祷告，每天的祷告，我在祷告中我就每天都诵读这23篇，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我把我字我改成天赐，我说耶和华是好天赐的牧者，好天赐必不缺乏，他虽然行过此人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好天赐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天赐，我就一遍一遍的背诵这段23篇，神也借着看到我的信心，也加添我力量。有一天，就是他衰竭了，他衰竭了，就是完全的，医生说有2天的生命，就是到了下一个阶段了，就是他在医院里就是最危难的时候，神与我同在的阶段，就是他如何。这个被神医治，医生说还有2天时间，他的心脏已经没有任何的功能了，就是你准备吧，你准备吧，就是随时的接受这个结果。我们在医院的时候，24小时都是开机的，即使夜里，每天夜里我起来，我看到没有未接电话，我都感谢主，哈利路亚，这个孩子还在你手里，那么我去请求医生做这个心脏手术，因为他衰竭了嘛，但是医院说医生都不来， 医生都不会来，因为他太早。
没有医生敢做这个手术。
对的，在我一再的恳求下，那个心脏科的医生来了，他是一个印度医生，我记得也不高啊，很瘦，1米7几。他来了看一眼就走了，都没有理我。他跟护士说，这个孩子根本就不可能做手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有几大重疾，一侧脑是4度颅内出血，一度是两侧，也就是通常说是脑瘫，没有意识。刚才那个就上面那个左边那个黑的那个，几乎一个月他都没有换姿势，因为他没有任何意识，神经系统也没有发育起来，他的心脏没有闭合。啊，就是没有启动，靠人工勃起。他的肠子在出生时候，因为他太小，他的头骨是软的，所有的身体都是软的。在一挤一松的时候，肠子破了一个洞，瞬间整个腹腔被感染，变成墨绿色的黑颜色，就是上面那张照片。还有一个败血病，还有没呼吸，就是这6个重击，医院就根本就没有措施啊，手术也不给做。但是很奇妙，我们那天。就是弟兄姐妹，还有所有的知道这个事儿的这个教会，一直为天赐祷告。当第二天早上我来到医院的时候，这个护士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那个心脏手术医生啊，甘地医生夜里来了，他为他打了一针稳定血压的药。他说如果今天上午稳定了，就做这个心脏手术。”哦，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我们就持续的祷告，结果上午在规定的时间，一切指标正常，准备做这个手术。我也把这个消息发给所有的带到的弟兄姐妹。这个张德文是手术后了，他能出来在恒温箱，就是可以自己呼吸这个空气了。啊，这是手术后大概有将近1个月的时候，我们一起看他，因为是第一次他出这个恒温箱，我们第一次能摸到他，所以我们都很兴奋。对，
非常感恩这个，我记得他还有一个英文名字哈，除了天赐这个名字，还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Matthew 啊，你可以讲一讲，就是这个惊心动魄的这个过程哈，这个名字 Matthew 是代表什么呢？是怎么样给他起的这个英文名字呢？
在他出生的第二天，然后因为我在多伦多这个颂泉还在敬拜，还在那个课程中。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天赐的出生。有一个姐妹叫 Linda，啊，老姐妹，70岁。然后她过来跟我说：“她说你儿子有没有英文名？”我说没有，但是我没有告诉她中文名，因为她中文叫郝天赐。这个老姐妹第二天一早上课的时候，她又找到我，给我了一张纸条，密密麻麻写着。她就跟我说：“她说。
对，那个卡片应该还在哈，
哎，这个纸条我可以给放一放，已经保
啊。
存了12年了。然后他就说，他说，Jonathan 弟兄，因为她是个西人姐妹，她说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查了很多名字，我祷告了，神给我的感动，他应该叫马太 Matthew。他说在希伯来语旧约里边，这个名字就是 Gift of God，就是上帝的礼物。我当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一惊，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知道他中文的名字吗？也是 Gift of God，也是上帝的礼物的意思。哦，他也非常惊讶。神奇的是，2个小时以后，我收到了一个短信，从温华，是天赐他姐姐发给我的。我记得他说老爸，神就是感动我，他说他觉得马太是最好的给弟弟名字。哦，太奇妙了！
同感异灵。
对呀，太奇妙，所以我知道这个孩子真的是神赐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曾经想到了一段经文，我分享给大家，就是耶利米书1章4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就记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为圣。”我的当时的感动，我求主能够真的是医治这个孩子。祝福这个孩子，让他成为被主使用的器皿，能祝福很
感谢主，这个孩子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这如果没有神，我相信医生没有人敢做这个手术。所以后来，我知道这个，我记得你说过，这个医生都要放弃，你是为什么要坚持？就是他已经告诉你， 将来他是一个重残，就是重度残疾的孩子，就是你是什么样的力量，当时让你这样的坚持？
其实当时每天都有医生在来劝我，因为我也知道这么一个在他们认为不能活的一个病例，你浪费时间也浪费一个床位。他说我们很多后边排着，甚至有医生跟我这么说，非常明确的。但是就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异象，耶稣亲手来向他吹气，让他生命复苏，所以我因着这个我看到的画面，我一直坚持。我就没有放弃，所以当手术那天，这个印度医生叫甘地，他又来到了我们的医院，给了一个祷告室。他来到我面前，这个医生没有任何笑容，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做，情况会非常糟糕，你做吗？”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做了，很可能就现在就走了；如果不做，还能活几天。但是就是因为神呢给我这个信心，我对他说：“我说 I trust you。”然后这医生就走了。10分钟以后，这个医生来敲门。当我打开这个门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没有任何笑容的脸，啊，没有任何的，就是啊，这个成功的感觉，哦，我当时就真的就没有任何的力气，我就好像失去了那个。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医生说了一句话跟我，他说：“Well done，英文成功了。”我有时
谢
候
谢。
我第一次抱着这个印度医生，啊，我真的是流着眼泪，我说非常感谢。3天以后，护士跟我谈起这个医生，他说：“Johnson，说你知道这个医生吗？”我说：“我知道甘地医生一定是医术非常高的，对于这样的一个1斤左右的一个早产儿。”他愿意做手术，那不但是勇气，他的医术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他说：“你知道一半儿。”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甘地医生是儿科心脏领域的世界第一把刀。”他说：“很多美国的南部的人啊，把孩子早产儿运到温哥华，而不是运到纽约。”所以每一天，就是每一步，在天赐医治过程中，我都感觉到神就派天使。每时刻都不会错的，哎，所以手术以后呢，他的整个的生命这个体征就明显的稳定，但是在这之后，医生也同样告诉我，他的肠梗阻就是烂肚子，随时会让他能失去生命，这又是另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持续的祷告，持续祷告，所以前面那几张照片就是我第30天的下午。就是左边这个照片啊，是应该是最清楚的。他的黑的，他的肚子是金鱼肚子，就是他能看到，我能看到里面的肠子，所以是非常恐惧的。但是我拍完照片的第二天凌晨，我再去探望他的时候，他的这个肚子就跟他胳膊是一个颜色。我知道，我内心非常坚信，神又行使了一个超自然的医治下来。于是医生也很惊奇，他们 X 光的结果显示那个破那个洞消失了，然后白血病消失了，那个颜色消失了，所以他的炎症也就没了。哦，这个神迹的医治出现以后，医院再也没有来劝我让他安乐死，所以感谢主。所以在这个医生的救治过程中，我相信神也把那极大的一个祝福啊信心也临到这个妇幼医院。我也希望这个医院以后能够凭着信心，能医治更轻的早产儿，啊，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护士啊，看这张照片是对4个月，他已经能够自然呼吸了啊，去的这个就是偏轻，从重症到轻症的病房，
这个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
是的，
那对，就是这件事情，我相信在你生命当中哈，信主以后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那这个经历，这件事情，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特别的改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有天赐早产这个经历啊，让我有2个特别的感动啊。就是当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面对艰难的时候，面对 孤独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谁也不能依靠，因为人不会100%的爱我们，只有上帝，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在最艰难的时候，我只有每天去读圣经，去背诵这个经文，去感谢主，去祷告，所以来自上帝的信靠的力量来支撑着我，没有放弃。所以当时在医院，所有人都说啊，算了吧，然后还会给你们更好的。但是就因为神在天上告诉我，我已经将他救活，生命在我，不在于医生。所以我就是凭着信心每天祷告，我相信神是喜悦的。我也特别的希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遇到人生的艰难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全然的去信靠这位真的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主，医治我们疾病的主。另一个感动就是哥林多后书的1章4节，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在天赐这个早产经历，从出生到现在，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让我去服侍那些在病痛中、在绝望中，无论是在疾病，无论是在婚姻关系，无论是在其他的各样的艰难中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从神领受了祝福的时候，我们也要把这个祝福送出去。
你就特别的体会这个在艰难当中怎么样依靠神过来的哈，这个
是的，
是别人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就是我们在艰难里面怎么样凭着神给我们的那个应许那个话啊，神的话就是激励我们啊。那这个天赐哈，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一看，现在成长过来，我们今天只是长话短说。这样的一个不可能活着的孩子，如今这个是11岁哈，这两
对，
张
就是。
照片就是让
去
我
年
们
在
看
北
着，
京，
非常阳光的一个少年。
感谢主。这是去年带他回北京看爷爷，然后带他去这个长城。
非常感恩，他可以爬到长城。我曾经带这个天赐在主日学孩子们当中呢，我就是希望他祷告。然后他每一次我说祷告，他马上就祷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天赐现在的这个样子哈。对，这个是在主日学的祷告哈，声音可能小，但是你可以看见这个男孩子就是天赐。
就是努力，也是谢谢主，我知道你看我。得到这个一次生命，
阿门。
阿门，就是声音有点小，但是你可以看见，就是他现在的这个成长。所以，好兄弟兄可以分享一下，他现在都有哪一些的活动？你们带他成长这个过程，我相信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感谢主，就是他出院以后，他的指标都非常正常，但是因为他是超级早产儿，他医院说他会就是有个延迟，发育就会慢一点。但是呢，你们要就是给他有各样的一个锻炼，所以我们从小吧，就是因为他瘦弱嘛，他肯定比那个满月的要弱，所以我们就带他去游泳，然后带他去骑马练习他的平衡能力，带他踢球，带他去山里去走这个小 trail，一直在不断的锻炼。到了9岁的时候，然后他对网球非常的喜欢，因为我跟他们医生也聊过，这个网球挥拍对他的神经系统，对他的移动脚步，对他的这种杆桶的训练非常好，所以在9岁以后，我们就全力支持他打网球。这个是在网球俱乐部请了一个私教，他除了上这个班级课程，还专门上私教课程，给他加了个小灶。
哇哦！ 太棒了，打得太好了！哇哦，就是很难想象哈，那个照片就是出生的时候都是黑的，可是现在他已经过了12岁的生日。12岁的生日，我特别感恩。我们聚餐的时候，特别的让他来祷告。我记得他说了好多话。
对，他说了很多，每一年真的都有神极大的恩典在天赐的生命中，真的，我看了
你
他一
看见
点
这
一
个
点，
孩子真的
对
是
啊，
不
从
容
一个
易，
满身都是黑色的，真是感谢主啊。
就是他在主日学当中，他还在画画啊。现在天赐呢，他不仅打球运动，他还在学画。11岁啊，画的画非常专注，该动的时候他就动，该安静的时候他就可以安静，非常奇特。另一幅画呢，大家可以猜猜他画的是谁？因
哈
为
哈，
这个当时我让几个小朋友来画我，就是锻炼他们的观察，所以呢，他就画了我，所以大家就说哇，这个很像啊，对，所以就是天赐的这个成长的过程，直到今天12年走过来，实在是一个神迹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起的合影啊。天赐就是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每一次我说你祷告，或者你跟我分享，他一直在跟我讲话。他不像一般孩子很腼腆，好像不太说话。有一些孩子就是第一次见都会很腼腆，但是他的性格非常开朗，就是你让他说他就说，让他祷告他就祷告，真的是上帝给的天赐，不愧是天赐的这个名字哈。那现在呢？我就特别的希望好中弟兄呢，可以给大家就是，你特别希望给大家的一些的勉励，还有呢，你特别分享给大家的这个经文，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最想说的心里话。
就像圣经中说的，就是神说，就是你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天赐这个早产的这个经历，到现在12岁，让我深切的感受到，我们一生中最大的依靠是上帝，而不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那些东西，无论是你的。财产，无论是还有任何的地位，都不能换取任何的平安，只有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是我们随时的依靠，随时的帮助，他会用100%的爱来爱我们，这个人是做不到的，也没有这个经历，所以我就是，特别的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每天，能够活在。主的同在里，主的话语中，主的爱中，让我们彼此扶持共走天路。下面呢，其实我准备了几段经文，这个经文是在医院中，还有在这几年中神给我的感动，我分享给大家。其中一个就是刚才伟川牧师说到的，就是。马可福音10章27节，他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让我们紧紧的信靠主。另一个经文是以赛亚书的41章10节，他说，所以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感谢主。对，还有一段经文，就是我在手术前，向神祷告时候，我读到这篇就是诗篇37章5节，在手术前我一直诵读这段经文。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这是我经历这个过程中，神给我特别感动的3段经文。哦，还有一段经文是特别为孩子祷告的。我把这段经文送给有孩子的弟兄姐妹 啊，愿你们每天诵读这个经文，祝福我们的后代。它就是但以理书的1章4节。我记得在医院，我除了每天不停的诵读23篇，我每天也不停的诵读这段经文。但是神真的是信实的神，12年来他就，把一个垂死的，在医生看来是重度残疾的，那么现在可以打1个小时网球不停歇的这么一个孩子，来呈现给我们，来祝福我们。就是我相信神也垂听了我的这个经文的这个祷告。但以理书1章4节，他说：“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项学问，知识聪明具备。”啊，愿这段经文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儿女。感谢主。
感谢主，感谢主，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可以信心的传承一个真理的根基，就是在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特别的为下一代祷告。那今天的访谈呢，暂时到这里。那我们请孙雅各牧师呢，为我们做一个总结和结束的祷告。
感谢主所听见的这个见证啊，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再一次的帮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面依靠主，特别是看见了这一个神对天赐的这个爱是100%的爱，从父亲的口中讲出来，从实际的经历里面，我们看见了神行神迹不可胜数啊，也就是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人是不行的啊。今天的总结的所有的一切的经文我们从郝中弟兄他给我们的一些提醒中我们看见了要如何的依靠神仰望他相信凭着信心在。无论在孩子的身上，在他整个的家庭身上，在他们日后许许多多的见证中能够容神一人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所带来的喜乐再一次激励了我们，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愿你自己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见证中得着满足喜乐，虽然我们在这个世上是有苦难的，但是主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里面有平安，因为你是赐平安的神当主耶稣基督也复活的时候，你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这平安是超过人所能想象的也就是赐给我们这一个平安是永远的平安是让这个平安的信息今天帮助了许多在患难中的人。主啊，我们相信在他整个的手术，在整个的怀孕早产，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们的信心。向着你主你自己所发出的一个依靠是全然的主你就得着了他们，因此也透过他们今天要来帮助很多人，让我们也被得着。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听见了这样美好的见证，让主的名再一次在我们的中间，就像他们所说的读经祷告他们倚靠他们心里面的盼望主成为这个孩子成长的一个最大的动力让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祈求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那我们下一周同样的时间是第253期，访谈的嘉宾呢是陈振威医师，主持人是满珍姐妹，美西时间是8月25号，这个周一的晚上7点钟，北京台北时间是8月26日周二上午10点钟。大家留意这个 Zoom 的号码哈，欢迎大家继续的 在小人物大故事里面被造就，来看见神的大故事。那特别的简单的介绍一下，陈振威医师呢，他是哈佛医学院公共卫生硕士、医学博士，从医30多年。那陈师母呢，是波士顿东北大学助理医师专科毕业。那陈医师和师母在年幼的时候都经历了常人不能想象的磨难，也经历了主所差遣的仆人的爱。那他们就是用知恩报恩的心来服侍有需要的人。所以，请听下一周小人物大故事的嘉宾陈振威医师、张玉群师母的生命的故事《天父不撇下孤儿》。好，请大家扫描加入微信群哈，微信和 LINE，观赏更多的访谈嘉宾的故事，可以用 YouTube，也可以点击网页啊，来聆听之前很多的小人物大故事的这些精彩的分享。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